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心灵的管理与自由。我们今天探讨的角度主要是要从佛教的角度，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我们都觉得佛教是烧烧香、磕磕头，把佛教当作是一种纯粹是一种外在的信仰，我们很少去考虑佛教究竟跟我们的人生，究竟跟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想呢，只要稍微有一定的这个文化修养的人，多半都会知道佛教是博大精深，有着2500年的历史，有着深奥的哲理。佛教的典籍是浩如烟海，差不多有10000多卷。那么佛法呢，它跟其他的宗教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般的宗教都是建立一个外在的一种主宰的神，就是一种上帝主宰的神。那人生问题的解决，比如说一个人需要活的拯救，主要是靠一种外在的力量。所以一般的信仰啊，多半都是一种他力的。但是佛教呢，他不认为有一个主宰的神，不承认这个世界有一个主宰的神。佛教认为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决定的，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吉凶祸福都是自己造成的。同样，如果要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事实上呢，每个人也要靠自己。所以佛教呢，对生命自身它就会有着特别深刻的研究。当然，作为我们的生命来说，主要是有2个部分，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心灵的，精神的这一部分。相对而言，这个物质事实上它是属于一种被动，是一种被动的存在。我们人的心灵是一种能动，心是具有能动性的。所以佛教认为，如果一个人你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生命，那就势必要去了解你的心灵。其实每一个人的心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生命的导演，我们的心就是我们人生的导演，就是我们生命的导演。所以佛教呢，佛教是心性之学。佛教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人的心性有着非常深奥的研究。自古以来，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四大夫 这些儒家的人士，那么他们牵涉到儒家的修养，他们心灵的修养，他们基本上也会从佛教中广泛的吸收内容。比如我们知道这个宋朝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它的关于对心性修养的这一部分，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来自于佛教。所以我们可以说佛教是东方的心理学。我们现在呢学习的心理学啊，是属于西方的心理学，而佛教呢是东方的心理学。我想呢这几年啊，这个随着心理学国内随着心理学的这个渐渐的兴起，大家呢也能够接触到了很多西方人西方的有关心理学的研究的著作。那么在这个著作里边啊，有很多著作啊是西方的心理学家们，他们呢到东方来学习佛教，有的学习禅宗，中国的禅宗，有的呢学习藏传佛教，有的学习南传佛教的禅观。然后他们学习了这些著作之后，他们撰写的大量的就是心理学的著作，就是如何应用佛教的思想，然后用来就是作为心理学家以及心理咨询师这种这个心灵的建设，以及心理学的这个学科的建设，还有心理治疗。我觉得这方面这几年这方面的著作很多。我们呢从去年以来，我们也在上海那边也在跟一批从事心理学的这些朋友们，也在请他们帮忙在从事翻译，这一方面的书也有5本，就是西方的心理学家如何把佛学应用在心理学方面的著作。那么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西方的心理学对人的这个心灵问题的解决啊，它有很多的这些手段啊方便啊，但是呢事实上心理真正人类心灵问题的解决，它是要离不开我们对人的心性的透彻的了解。相对而言，西方的心理学他们对人类的心性的了解还是比起佛教来说他们还是比较肤浅的。而佛法呢，他们是通过禅修通过明心见性，他们能够直接的了悟心的本源，所以呢他们对于人类心理的问题啊，他也是更为透彻的解决方法。所以西方的心理学呢也正在广泛的吸收佛教的思想在广泛的吸收佛教的思想。那么这个也可以看出佛教跟心理学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佛教所讲究的就是明心见性，明心它的整个这个它的修行的一个重心，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明心见性。这个明心见性呢，就是要看到我们的心到底怎么回事，你要了解，要去了解自己的心。见性，性就是心的本质，能够见到心的本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明心见性的修行，然后这个完成这个生命的改变。就像我们今天的世界，它是一个这个偏向于物质的世界，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学啊基本上是一种偏向于物质的科学人类的对于这个物质科学的研究以及对于物质世界的改善， 今天应该说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高明的程度，但是人类对锌的了解啊，普遍还是相比之下还是比较肤浅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时代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人的心态不好，人的心理健康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学习心理学，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我们每个人个人来说也好，还是对这个社会来说也好，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呢，作为这个心理学的从业者，以及呢作为这个心理学的咨询师，我们就要具备一种实际意义上的健康心理。因为我们只有具备实际意义上的健康心理，那么我们呢这个这方面，我们在给别人治疗心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感染。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才有力量，有力量去给别人。因为心理力量啊，其实是一种蛮重要的，有一种正面的，也就是我们需要我们在给别人这个解决心理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正面的强大的心理。当我们具备这个心理的时候，那我们解决别人的心理问题啊，这个就会是一件比较容易的问题。其实呢，这个心理学没有出现之前啊，这个过去的这个心理学的问题的辅导啊、治疗啊，其实就是出家人在做的。如果在西方，可能是牧师们在做，在如果从我们中国来说，那应该就是出家人在做的。比如像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信徒，他们呢就会来找我们，他们都会问到很多生活的问题啊，心灵的困扰啊，我们给他们一些佛法的一些开导，他们觉得没事的，放下来回去开开心心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个角色，其实跟你们从事的这个工作啊，其实蛮像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是同一个行同业。那么下面呢，就是我想呢从几个方面，就是给大家讲一讲佛教究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的心，以及如何来管理自己的心，帮助我们这个心灵啊能够活得自由。第一个就是讲一讲我们的心啊。佛教把我们的心有分为这个两个方面，两个层面，一个是属于妄心，一个是属于真心。妄心就是属于一种希望的心，希望的心呢，就是由我们的这个经验、生活的这个经验啊，形成的各种心理活动。那么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的这些种种心理，以及我们这个除了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心理之外，其实佛教早就讲到潜意识的，这是我们在下面要讲到的，就是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的相当一部分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妄心，都是妄心的系统。那除了这个妄心以外呢，那么佛教呢还讲到就是真心，就是一个真实的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心。那么佛教认为呢，我们的这个心灵的世界啊，大体是由这个两个系统，由两个系统组成的。这个两个系统呢，一个就是迷惑的系统。迷惑，什么叫迷惑的系统呢？就是自己看不清楚自己，看不清楚自己。那我们想一想看，我们每天都在这个做很多事情，我们每天也都在说很多话，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些事情和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种不知不觉之中，我们都是在一种不知不觉之中啊，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会说很多话， 那么我们说了这些话，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它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边都会形成各种生命的经验，都会形成各种生命的情绪，各种情绪，各种生命的经验，各种想法。然后呢，这些想法，这些情绪，这些经验，它又会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命。那么这个是我们平常人的一个状态，就是所有的这些经验，它就会对，就是它在我们的内心啊，都会形成一个积累，会积累成各种心理力量。这种力量包括我们的性格啊，我们的想法啊，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人格啊。那佛教认为呢，在我们这个迷惑系统的背后，还有一种觉悟的本性，一种觉悟的本性。那么这种觉悟的本性，它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能够了解自己，能够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就是这种觉悟的本性啊，佛教认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能够改变自己的一个希望所在。其实这种觉悟的本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简单的说，这个在佛教里边，释迦牟尼呀，当年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他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执着妄想而不能证得。那么这个思想呢，后来在佛教的有一部经典，在涅槃经里边，在涅槃经里面讲到的就是佛性。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概念熟悉不熟悉，佛性。我们讲这个佛性，什么叫佛性呢？就是一种成佛的一种潜质，潜在的品质。这个也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我们其他宗教里边就是上帝是唯一的，但是佛教里面讲人人都可以成佛，每个人都可以成佛。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内在都具备这种成佛的潜质，也就是佛性。这个佛性呢，我们把它解释一下，其实就是觉悟的本性，都具备有觉悟的本性。那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啊，因为有了这个觉悟的本性，我们就能够成佛，我们就有能力来解决自己生命中的迷惑和烦恼。所以佛教呢，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其他宗教多半都是一种他力的宗教，他觉得人是没有能力拯救自己的，人是没有能力拯救自己的，必须要信赖神，要信上帝，然后呢，上帝才能拯救你。那佛教呢，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拯救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具有成佛的本性，成佛的潜在的品质。你只要把这种佛性觉悟的本性开发出来，你就有能力解除你的生命中的迷惑和烦恼。所以佛教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我解脱的功能，自解脱，这个自解脱很重要。什么叫自解脱啊？就是 就是解决心理问题吧。每个人，作为我们凡夫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心理问题。这个心理问题呢，其实大概就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生命自身的迷惑，看不清楚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种看不清楚，然后就会对自己啊，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因为这种错误的认定，然后我们就会发展出很多烦恼，因为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观念，对自己、对世界，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由此呢，就会产生了很多烦恼。那这些烦恼的力量它是非常非常的强大，而且我们又看不清楚，所以每一个人都会陷入在一种生命的一种迷惑的泥潭里边，哎。这个要是没有特殊的方法和力量，事实上它是很难走出来的，啊，很难走出来的。所以必须呢，就是说需要有正确的方法。那佛教呢，它一方面看到我们每一个生命啊这样的一种现实，但是呢，同时呢，佛陀也看到了我们每一个生命啊都具备有自我解脱，也就是自我治疗这样的一种能力。你只要通过学习佛法，通过禅修，把这样的一种能力开发出来之后，那你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人了。就是佛教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就是这么有这么两个系统，一个是迷惑的系统，我们平常人都是活在这个迷惑的系统里，那同时呢，我们也具备这个觉悟的本性，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希望所在，就是我们生命的希望所在。如果我们光有迷惑的系统，没有觉悟的本性，那我们的生命啊，简直就是没有希望，因为我们的这个迷惑的泥潭里，很多人啊，都是在一种情绪的泥潭里挣扎。走不出来，那么这个生命啊，它就会痛苦无边，就是痛苦无边的。那人，这个人的生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两个系统呢？就是说，人本来是具备有这种佛性，就是这种觉悟的本性，因为。他这个因为无明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佛教那边还有一种力量叫做无明，无明就是因为这种无明的力量啊，使得自己啊看不清楚自己，因为看不清楚自己啊，所以把自己的觉悟的本性就给丢失掉了，就是丢失掉了。那么因为丢失掉了，看不清楚自己，所以呢就会对自己啊产生错误的认定。因为有了这种错误的认定啊，才发展出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迷惘的世界，一个迷惘的系统，发展出这种一个迷惘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学佛的修行呢，佛教的所有的修行，它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那就是要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个迷惘的系统，明心就是看清楚这个迷惘的系统。见性就是要能够见到佛性，能够见到自己的觉悟的本性，那见到觉悟本性之后，我们就有能力解除这个迷惘的系统，然后呢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觉悟的人，成为一个觉醒的人，觉醒的人。那我们现在的人叫什么样的人呢？叫梦中人，在大梦之中，无明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大梦里边，哎，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一方面我们看不清楚自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各种心理活动，我们根本就做不了主，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你们觉得你们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吗？啊，我想呢，一般人都是没有能力的。就像 我们想要生气的时候，能不能让自己不要生气？我们对某一件事情很在乎，给你带来很痛苦的时候，你能不能马上叫自己不要在乎？我们觉得自己的内心，这个很烦躁，你有没有能力立马叫自己不要烦躁？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说明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力量，其实这些力量啊，我们都没有能力去，都没有能力去控制它，都没有能力去控制它。那所以呢，就是学佛啊，它就是要帮助我们去了解，去认识我们，认识到我们内心的这种力量。但同时呢，它需要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内心的这种觉醒的力量。我们内心里边有一种可以自主的力量，这种可以自主的力量就是觉悟的力量。那学佛呢，就是要在这个梦中觉醒。当你在大梦中，你在这个迷惑的系统的背后，你找到了这种觉悟的力量，然后你体验到这种觉悟的力量，你的生命啊，就从迷惑中觉醒。当你真正成为一个觉醒的人之后，你就是佛陀的。所以佛是什么意思？佛，这个佛就是印度话，翻译成我们中国的话呢，就是觉者，觉悟的人，智者，智慧者。那成佛就是成就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呢，就是最高的觉醒，就是最高的觉醒，最高的觉悟。所以佛不仅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我们中国的禅宗啊，它就特别的，就是重视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去认识我们内心的佛。比如说，有人问禅宗的祖师，佛是什么？他说，你就是。当然不是说你当下的状态，而是说你当下的内心里边就具备有佛的力量。你需要佛到哪里去找？佛要从你的内心去找。真正的佛要从你的内心去找。那有人说，那这个既然从内心去找啊，为什么寺庙还要什么佛像啊？还有那么多的经书啊，其实佛像呢，它是一种象征，象征就是代表着通过觉醒的修行，然后得到成就的人。事实上，佛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它是一个觉醒的榜样。那佛教里面讲的法，这个法呢，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内心的一种方法。如何我们一方面我们如何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然后了解自己之后，如何去开发自己内心的一种觉醒的力量。那这个过程中呢，它需要有技术，需要有理论。所以佛教的这个三藏十二部典籍啊，它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如何的去从了解自己，然后到这个通过禅修，最终啊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内在的这种力量。在佛教里面，这个有一首诗叫做佛在灵山莫远求，你看说佛在哪里？佛在灵山啊，这个你不要跑到很远去求。当然我们一般说到灵山，可能就会想到印度有一座山叫做灵鹫山，叫做灵鹫山。当年呢，佛陀啊就在那个地方说法。当然我们一说到灵山，我们就会想象就是一个外在的灵山，但是这里要说明的不是的。他说灵山只在汝心头，灵山是在你的内心里，不在别处。你要到哪里去求佛？要到你的心里面去求， 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每个人都有一个灵山塔，就是在你内心里面都有一个灵山塔。这个灵山塔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内在的，每个人生命的内在都具备的觉悟的本性。这个就是灵山塔，每个人都有。那怎么修行啊？好像你应该向那个什么地方灵山塔下修，你要从你的内心去修，修行要从内心去修。但是呢，从内心去修，它也离不开外在的帮助和支持，所以外在的信仰跟内在的这个修行，它是佛教修行的这个两个方面。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成佛究竟是成就什么？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们说佛是什么，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回答，那就是你的心的觉醒的状态，心灵觉醒的状态，这就是佛。当你的心进入到一种迷惑的状态，你就是众生。关于这个道理呢，我们中国的这个禅宗六祖慧能，就是开创了这个禅宗，把这个道理啊，这个讲得非常的透彻。我想有部经叫《六祖坛经》，很多人肯定都懂的。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就讲到，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悟此心直了成佛。菩提自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边都具备有觉悟的本性。这个本性呢，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圆满的。修行呢，你只要悟到了，体悟到了，你就成佛了。那在比如说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到，佛跟众生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们讲佛哇高高在上，我们讲众生哇众生啊业障深重，觉得佛跟众生差距很大，其实不是。佛跟众生好像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具备有觉悟的本性，这一点是平等的，所以佛教讲佛跟众生是平等的。但是在现象上来说呢，佛跟众生啊又有很大的又有差距的。这个差距究竟在哪里呢？那六祖坛经里面讲，就是前念迷即是众生，后念悟就是佛。佛跟众生只在迷和悟之间，只是在迷和悟之间。当你的内心进入到一种迷的状态，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成为众生了。当你体认到你内在的觉悟的本心，你就是佛了。所以佛跟众生只是在迷和悟之间，只是在一念之间，这一念是迷的，你就是众生；下一念是悟的，那你就是佛了。看来这个佛跟众生啊，这个差距不是很，就是它的原始的分歧不是很遥远的，但是呢，后来的分歧就会越来越大，因为众生是从这个一念的迷开展出整个迷惑的世界。佛呢，从这个一念的悟开展出了整个觉悟的世界，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它的原始的分歧点上来说，它的差距其实呢并不是很大。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到，生命呢有这么两个系统。那我们修行 所要做的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要平息这个迷惑的系统，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内在的这个觉悟的本性。那这个当然，我现在说的这个方法，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容易，很省事，就是这个禅宗里边啊，中国的禅宗。他就是提倡这样的一种修行，叫顿悟。顿悟就是你直接去认识你的佛性。那这样的一种修行啊，对普通人来说不容易做到，因为他必须要有很好的慧根，就是你要慧根深厚的人啊，才能做得到的。如果你的慧根不深厚呢，这么高的修行啊，其实你是修不起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所以在佛教里面的修行里边啊，有分为这个渐教的系统和顿教的系统。我们知道这个六祖坛经里边，这个有两个偈颂很有名的，就是一个是神秀的偈颂，一个是慧能的偈颂。这个神秀的偈颂呢，就是讲的，生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个他就比喻我们这个身心啊，身就像一棵菩提树一样，我们的心呢就像一个镜子一样，但是这个镜子的上面呢，这个蒙蔽了很多灰尘，而且这个灰尘会随时往上张呢。那修行怎么办呢？他就是要一点一点的把它擦掉，把这个灰尘擦掉。那就是说我们的心每天都会被贪嗔痴所染污，所污染。那怎么办呢？我们的修行就要每天不要让它染上，只要沾上一点灰尘呢，就把它擦掉，只要沾上一点灰尘呢，我们就把它擦掉，这样呢才能够保持我们这个镜啊的光明。这个镜的光明是什么呀？这个镜的光明就是代表着我们心灵内在的觉悟的本性，就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智慧。这个智慧呢，不要被烦恼的灰尘给蒙蔽住了，这么一个道理。那六祖慧能呢，他的比喻是什么呢？他也说了一个偈颂，这个偈颂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讲这个六祖呢，他呢，因为直接他能够从这个佛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所以一切啊，这些什么烦恼啊，这些尘埃呀、都是虚妄不实的。你只要直接去体认佛性就行，你只要体认佛性，一切都是这些尘埃自然就掉落了。所以他说本来无一物。那么六祖的这个修行，他就属于一个顿教系统，生死即是涅槃，烦恼即是菩提。那这样的一个见地啊，那修起来比较难。所以我们修行，佛教讲一个人要管理自己的内心，要改变自己的内心啊，那我们先要从一个见教的系统入手，先要讲究次第，先要去了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了解我们当下的心，比如我们当下的这个希望的这个心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关于这个道理呢，在这个佛教里边有一个宗派叫做唯识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唯识宗。讲唯识这个宗派呢，对我们人的这个心灵世界的这个差别，以及心啊如何发生它的这种规律特点，都说的特别的清楚。 那么关于讲到心的这一块呀，唯识呢，它把我们人的心分为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心的主体，还有一个呢就是心理活动。心的主体，还有一个就是心理活动。关于这个心的主体呀，唯识中呢讲到八个识，认识的识，讲到八个识。八识就是前五识，第六识叫做意识，第六意识，还有第七识，第七识叫做莫拿识，还有第八识，第八识就是阿拉耶识。这个概念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啊。这个八个识里边啊，这个唯识中呢把它分为两个部分，前五识和第六识啊是属于意识的范畴，第七莫拿识和第八阿拉耶识是属于潜意识的范畴。所以关于潜意识的思想在佛教里边早就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先讲到前五识。前五识前面的五个心的主体，这个五识呢就是叫做眼识、鼻识、鼻子、舌识、舌头、身识、身体的识，那这个前五识的建立啊，就是根据我们的认识的渠道，我们有五个认识的渠道，我们认识世界有眼、耳、鼻、舌、身、意五个渠道。这个五个渠道呢，它面向的认识的对象也有五种。这个五种呢，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他介绍的对象也有五种。眼睛看到的是颜色，耳朵听到的是音声，鼻子闻到的是香草，舌头尝到的是味道，身体呢会产生一种接触感觉。那五根跟五尘五种环境五种境界相对应的时候，就会产生五种认识，五种认识就是五种识，五种心理，五种识。那这个佛教认为这个五识啊，它呢它 面向境界，它不做任何判断，它只是产生一种非常直接性的呈现出来，是一种当下的影像。比如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这里边他不会去认识过去的境界，也不会去认识未来的境界，他也不会带着概念啊思维啊去看世界，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影像，他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所以五识的认识在佛教里面叫做限量，限量就是不带判断，不带名言。那我们现在能够知道，比如说这是桌子啊，这是扫机啊，然后我们在认识很多东西的时候跟经验发生联系啊，事实上呢这个都是属于第六意识的作用，第六意识的作用。所以第五识呢，它只是为第六意识的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最原始的素材。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呢会对这个原始的素材呀进行加工，他会把自己的经验、文化，以及各种情绪投射上去，然后觉得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其实这就是第六意识的作用，不是前五识的作用。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是意识，就是意识，第六意识，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的心理活动。大体都是属于意识的范畴。意识呢，它的这种对事物的这种思考啊、分别啊、判断啊，这种能力非常强。但是它在这个 认识世界的时候，他的认识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那这个是没有一定的，有可能是正确的，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佛教里面讲到意识的认识包含着就是比量，比量就是正确的推理，正确的判断，还有灰量，灰量这个就是力量的量，就是属于错误的判断，错误的推理。那么就是意识所得到的这个知识究竟正确不正确，它要取决于每一个人你的这个意识啊，以及你的这种经验啊，你的这种判断能力啊，你的知识来源啊，它要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以及你在判断的过程中你的这个推理的成绩到底正确不正确。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逻辑啊，讲英明啊，它就是让你这个给你建立一个正确的这个认识的方法。如果你有正确的方法，你可能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因，你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知识。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呢，那你认识你对事物啊所做的判断啊，那很有可能就是错误的。所以第六意识它在认识上它的能力虽然很强，但是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就是那么在这个情感上来说，从情感上来说，我们第六意识啊，这个佛教呢讲是人类的这个情感有五种，有五种情感，有苦乐忧喜舍，苦痛苦快乐。那痛苦快乐呢，这个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生理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欢喜忧愁，比如说你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啊，你很欢喜，或者想起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啊，你就会忧愁。那么这些啊，它是属于一种就是心理方面的啊，就是会偏向一种心理方面的。那么还有就是舍受，就是不可不乐。那么人这个就是这些不同的感受啊，主要是取决于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所面对的境界，这个境界呢有顺境逆境，就是顺境就是你喜欢的这些境界，那逆境呢就是你不喜欢的境界，就会产生苦受，顺境呢就会产生乐受，产生快乐。那么从伦理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第六意识啊，它会这个它会有这个通三种属性，这个三种属性就是包括善的属性、恶的属性和无忌。因为这个第六意识呢，当它在活动的时候啊，它有很多心理活动跟它配合，它不是一个人在活动的。我们讲为什么叫心的主体，心理活动，心理活动就是配合心灵的主体。就像一个国家里边，国王下面有很多大臣，那么这些大臣里边呢，他有这个忠臣，有奸臣，那如果国王跟奸臣在一起的时候啊，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会做出很多坏事。那国王如果跟忠臣在一起的时候啊，他有可能就会做出很多好事。那么同样呢，当我们的第六意识啊，如果跟这些善的心理相应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善的意识。如果跟那些不善的心理相应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不善的意识。所以我们就会因为这些不同的心理的相应啊，所以就会做出善的行、不善的行，善行、恶行。那因为这些行为呢，这个都会产生业，佛教里面有个业的概念，就是这个工业、农业的业，这个业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它都会形成一种心理力量，这个心理力量呢，它就会回归到我们心灵的世界。其实我们的心就像一片田一样，我们每天都在播种，都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播种。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你每天做的事情，你每天想的事情， 它在我们的内心里边都会形成心理力量，都会被我们的接下来会讲到潜意识给烧残的。那烧残下来之后呢，这就是种子，在佛教里面就叫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呢，一旦在你的内心产生这样的一些种子的力量之后，那这个只要等待因缘，这些种子就会活动的。这些种子活动，事实上它就是成为我们的心理的力量。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啊，各种各样的想法啊，都是因为我们长时间不停的往我们的内心里面播种，我们播了种很多，那这些种子活动了之后，然后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现象，心理现象的出现。